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1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尊点化正念起，兼修大法破阻拦》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29号。我是香港大法弟子，2007年在大陆得法，得法之前我一身的病，肝病、胃病，还有最令人痛苦的失眠。当时中药西药什么药都吃过，但都没有效果，每天都活在生不如死的状态中，30来岁模样却像个老婆婆。在病痛无药可医之际，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从此远离了药物和病痛。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让我做好人，也让我明白修炼人身负救人的使命。十多年里，虽然在救人的路上经历过迫害和考验，但在师尊的加持和看护下，我坚定地走过来了，并在重重阻拦下成功来到香港，在香港街头的真相点继续向大陆民众讲真相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第一部分，初学练功心未坚，读转法轮身体好转。2007年的一天，我神母的女儿看我整天没精神很难受，就劝我说，你这么难受不如跟我妈妈学法轮功可好了，我妈以前有病，练了法轮功都好了，法轮功就是要求你做好人的。我当时就感觉这是个希望，于是我去找神母，她开始只叫我念九字真言，我不明白为何要念，所以没有念。我请神母练功给我看，我自己都没练，看她练功就觉得好舒服，很好。之后他给我一张光盘，叫我回家跟着光盘学练功。虽然拿了光盘学，但我并没有开始练功。两个月后，神母见到我的状态，就知道我没练功。于是他劝我说，不要放弃呀，这个功法很好啊。我想看医生又看不好，还是要再去学。于是我又去找神母，他说，你看不看书呀？要看书哦。神母让我去找一个已经不修炼的人，把他的书请过来。我几番周折找到那个人，但他却给我复印本的转法轮。虽然是复印本，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开始看书了。不仅看书，我也开始跟着光盘练功了。那时我的病情已经很严重，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，非常痛苦。我虽然看书，但不入心，只是表面上看，并不明白讲什么。大概知道是要做好人，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的病，我就又去问神母，为什么我现在还全身都痛，更加睡不着觉。他说，这些是好事，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呀。听神母这样一说，我想我就由得他难受吧，但是连续几天都是这样难受，我又去问神母，他说，都是好事，师父帮你清理身体呀。你感觉难受，但你的脸色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我听后觉得有点信心了。隔了几天，我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情况好转。当时我就又有些信心了，觉得师父真的在帮我清理身体。从这以后，我就在家里开始专心学法练功。第二部分，读明慧网上学员交流文章，派资料讲真相。两三个月之后，神母开始时常拿些同修的交流文章给我看，并嘱咐我派资料救人。当时我没有怕心，跟同修拿了些真相资料，就在公开场所逐个逐个的派资料给市民，还开电单车去周围派。派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看到交流文章说，不仅要派资料，还要帮人做三退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我想如果我会帮人三退就好了。当我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赋予我智慧，我开始在派资料的时候也开始全三退。虽然一开始不会讲，但是讲着讲着就会讲了。不过一开始我不知怎样讲，于是就在派资料时专门找学生劝他们三退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的真相， 给他们讲贵州藏字石上面有中国共产党王，还告诉他们天灭中共，学生们都愿意听，效果也很好。后来我悟到，不论什么年龄层的人都要救，只对学生讲真相是不够的，还是要突破自己的观念，也要给年纪大的人讲真相。第三部分，怕心出，向内找。虽然一开始出去讲真相并没有感到害怕，但之后怕心逐渐暴露出来。有一次我在讲真相的时候，看到有学生望着我电单车的车牌，心里开始有点不稳了，有点怕。后来索性把电单车也给卖了。先生知道我经常出去拍资料，也有点怕，让我把家里的资料送走，还让我暂时不要住在家里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虽然怕心还在，但我觉得还要继续出来拍报纸讲真相。有时想出去讲真相，奇怪的是在家里还有点怕，出门之后反而不觉得怕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自己悟性不好，没有觉察到自己有漏，师父就会慈悲点化我。在梦中见到小女孩提醒我要小心一点，但是醒来之后我并没有注意安全方面的问题。后来有一次被人举报了，被迫害了，我才注意是不是自己心性上有什么漏，才意识到要向内找。之后我悟到是自己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起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，认为自己讲真相很顺利，好多人相信，个个都拿资料，人家不敢出去讲，自己还敢出去。并且还曾在心里有过这样一个念头，如果我被迫害呢，要怎么怎么跟那些警察讲。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有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有求之心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直到被放出来之后，才找到自己是因为这些心招来的迫害。第四部分，师尊点化正念出，讲真相去怕心。有一次讲真相时又被人举报，警察把我带去拘留所，还去我家抄走了好多资料。因为我先生是香港人，当时我正在办理来香港的单程证，警察要我讲出提供资料的同修，我不讲，他们就威胁我说，如果你不讲不配合呢，我们就取消你去香港定居的申请，你没得去香港了。如果你讲出资料是哪里来的，我就无条件放你出来，你去香港定居的申请也会恢复。我说我绝对不会讲的，当时就是有一念不要配合他，我绝对不会出卖同修的。之后我被拘留了40天，出来之后先生告诉我说，当时610的人要判我3年刑，先生听到要送我去劳教这个消息后好担心好怕，先生想托人用钱让他们把我放出来，但是610的人骗我先生说，没事的，如果他没那么固执，那里不会那么迫害他。先生以前一直都有看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迫害致死的真相资料，他不相信610的说辞。我先生好怕我有事，一直同他们交涉，也同时找他的朋友帮助。后来先生用钱以保外就医的办法把我弄了出来。出来之后我的怕心就经常出来，也不敢出去救人了。我们那个片区610的人都知道我在练法轮功，之前被迫害的阴影总在我脑海里浮现，当时感觉到这些怕的念头不对，但是又不懂得怎么去修。慈悲的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要助师正法，我明白我是有使命的大法弟子，不能因为有怕心而不出去救人，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出去。后来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知道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我便增加了学法练功的时间，出去讲真相也比较智慧了。先生回香港的日子里，早上8-9点钟，我发完正念就开着电单车带着资料出门，傍晚5点就回家学法，就这样坚持着，慢慢的懂得怎么修取不好的念头了。第五部分，赴香港重重阻拦，兼修大法不执着。但是我去香港定居的申请还是被取消了，我先生怕我在大陆又受迫害， 让我继续申请去香港定居。小叔提议我花些钱买个去香港定居的单程证，我不接受并回绝了他的提议。后来我先生的朋友说不用钱，他帮我搞定申请，但是到了香港之后，我不能参加法轮功的一切活动。我想不能为了去香港答应他，就开始跟他讲真相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功是受冤枉的，是中共在迫害善良的人。法轮功是让人修真善身，教人做好人。江泽民等人制造自焚伪案，利用假新闻迫害法轮功学员。这位朋友最后答应帮忙办理香港定居的手续。那段时间，先生也经常给我压力，让我不要再出去讲真相。不过，后来先生没有再为难我了。有一次，有个中纪委的人打电话说要来我家坐一下。我虽然答应让他来，但当时还有一点点怕。不过想到当时这个人的口气有点善良，就想他是来听真相的。他来了之后就问我，现在有没有练法轮功呀？我说，当然有了，法轮功这么好，锻炼身体，做好人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呢？我以前一身病，现在身体好了，全世界都有人练法轮功，是共产党江泽民在陷害迫害法轮功。他还是让我别练了。我说，我不会放弃的，这么好为什么要放弃？就继续跟他讲真相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来到我家门口，并打电话说，我来了，可不可以开门让我进来？我正准备要给他开门时，就感觉有点不妥，于是就从窗口往外看，看见外面有一辆警车，起码有两三个人，我没开门。其后，此人将电话递给不知是国宝还是610的人，那人很凶地说，你以为你不开门，我们就进不来了吗？我可以拆了你的门。我问，为什么要拆我的门？我又没做坏事。他又问，你现在有没有练法轮功呀？我回答，练法轮功，信仰自由，要练不练是我自己的事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是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。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练功身体也好，你没资格问我练不练，这是我的自由。你不要参与迫害，迫害法轮功会有报应的。你不要做这些坏事了，要为你自己的未来留条后路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去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保护我。发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从窗口往外望，看到他们还在外面。我坐下来继续发正念，半个小时之后再望出去，他们已经走了。感觉自己的怕心还在，我又继续发了一个小时正念，怕心也逐渐的没了。之后我成功的来到了香港，但先生告诉我，我去香港的那天，有人打电话去海关，不让我出关去香港。我在过海关的时候，他们就想阻止我，不让我过关，但我还是成功的过关，并来到了香港。我明白是师父在加持，在看护着我，我才得以成功的抵达香港。来到香港之后，环境宽松了很多，我家距离真相点也很近，几乎每天都可以去真相点给大陆的游客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但是自从中共病毒疫情来了之后，真相点很少见到大陆游客。不过香港现在越来越多从大陆来的新移民，我想他们都是来了解真相的，所以现在我减少了每天在真相点的时间，改为在下班的时间去不同的菜市场给民众派真相资料，劝三退。我因病痛缠身而走入修炼的队伍中来，并从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一个修炼人，真是因祸得福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弟子会继续做好三件事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述请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利弊》，作者大陆湖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日。近年来，我是多次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，虽然律师振振有词讲得很好，好的效果却没看到。看到的是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，反而害了同修。因为普遍判得重，罚款多，我们有意无意间成了主动给邪恶的办案人员送钱，助他们创收的对象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，弟子请问师尊，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？很多案例是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辞严，但学员并没有救出来。还有一些学员认为，如果不请律师做无罪辩护，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。师，我是这么看的，有能力或具备条件，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。为什么呢？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？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，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？好，那我就请律师。有一些为法轮功、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，辩护中讲得句句在理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虽然他们的辩护起的作用大小不同，但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、救众生。明慧网和其他网站媒体报道出来的对这些律师的迫害，就更说明邪党的法律是假的，就更表露出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吗？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做的。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22年里，大多数大法弟子在政治、经济、身心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迫害，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。很多大法弟子都兼修大法，无怨无悔，还在省吃俭用，拿钱做真相资料，多救人。为大法弟子出钱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是应当的，可是花很多钱，不但被害人没救出来，连轻判、判缓也没有。那么重判重罚大法弟子的法官能得救吗？我们拿钱买来的却是重判重罚，我们不成了冤大头了吗？更不知我们花钱请律师到底是帮了同修呢，还是害了同修？很多同修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例如有四位同修请律师花了20多万，最少的判了5年，最长的判7年多，还罚款20多万。还有两位同修请律师花了4万多，又罚款3万多，两人还都重判7年以上。还有外地一位同修，律师要15000的辩护费，可专门联系请律师的同修却无条件多赠送给律师5000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，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，不要走极端。不要师父这样一说，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，一定要在理性中注施正法。2017年有一位大法弟子被抓，他坚决不请律师，而是自己辩护，子女不知，在外边通过朋友找到当地有名律师咨询，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，却说可以帮忙联系一位在法院有熟人的律师。当其子女见到敢接案子的律师后，后者狮子大开口，要50000，办下之后到底要多少钱还不一定，吓得他们马上放弃了请律师的想法。其实真正像高志胜那样的正义律师可能连1/1都没有，没背景的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，有背景的敢接法轮功案子的律师多数是法院、检察院办案人员串通一气，合伙敲诈大法弟子的钱，敲诈完了钱又怕610找他们的麻烦，所以他们就昧着良心重判重罚大法弟子，创收入积业绩往上爬，也叫积攒业力下地狱。公检法人员在办法轮功弟子的案件过程中，大法弟子或多或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，有的根本不听不信，有的明知道你没违法犯罪，他们也要站在为上为私为我的立场上重判重罚你，因为他们大多数中毒太深，也就成了毒药本身的一部分，叫他们不毒害人是很难做到的。第一部分， 首先论述请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利与弊关系。一、请律师辩护的利是 A. 可以从法律角度详细地向公检法道庭人员讲真相。 B. 可以会见被关押的大法弟子，了解被关押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。 C. 其他有利的情况，如有可能让律师传递少量信息等。二、请律师辩护的弊是 A. 让邪恶知道你是有组织的，有同修在帮你请律师辩护。 B. 检法办案人一般不敢直接向被迫害人索要钱财，正好借律师之手要钱，又不担风险。 C. 他们对被迫害人罚款多判得重，是为证明他们无私贡献大，为了升迁快。D. 无意间我们成了邪恶升官发财的摇钱树。三、自我辩护的利是 A. 体现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，面对迫害还能正念正行。 B. 体现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大慈大悲，自己身陷监牢还在救要害他的人。 C. 体现大法弟子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，面对迫害还能用法律和事实起悟公检法人员的正念和良知，让他们免受其害。第一，当你被批捕之后，就可以在监号里借阅相关的刑法、刑诉法等书，参看并抄录法律条文，做自我辩护的准备了。四、自我辩护的弊是 A. 没有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可以参照，如哪部法律的第几条、第几款等等，不可能像律师那样搜集到那么多详细的法律和条文。 B. 没有任何人可以切磋和探讨，只能独立面对，也是好事，同监号的刑事犯多数不懂，少数懂的人也不敢说。 C.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纸张可以自由利用，写的辩护词条理性可能差一些，但是只要能证实法，这无关紧要。第二部分，自我辩护的要点。其实只要抓住几个要点，自我辩护并不难。一、法轮功不是某教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。2000年公安部曾经内部下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》公通字2039号文件。2014年6月2日大陆媒体纷纷刊登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14个邪教组织。文中列举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，以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或法轮大法。如果你们要按某教定我的罪，你就是违法办案。如果你硬说法轮功是某教，请你出示法律依据，拿不出来就是没有。二、检察院按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逮捕我是错误的、违法的。首先你们拿不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，就说明法轮功不是某教。其次说我破坏法律实施，请问我到底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的实施了？怎么破坏的？破坏到什么程度？受害人是谁？请问你们是执法者，在既没有是某教的法律依据，又没有具体受害人的事实根据的情况下，就随便逮捕一个合法公民，是不是违背了刑法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呢？是不是执法犯法、违法犯罪呢？三、我只是在践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和权利，何罪之有呢？宪法第36条规定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。本人信仰法轮功就有宣传自己信仰的自由，本人散发宣传品讲教人修心向善、祛病健身、做好人的行为，是一种宣传自己信仰的行为，属于人权自由的范畴。劝三退无非是叫人远离政治，在天灾人祸来临时能保命保平安，何罪之有呢？我国政府签署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项规定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， 此项权利包括寻求、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，而不论国界，也不论口头的、书写的、印刷的、采取艺术形式的，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。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，而你们却公然违背公约。奉劝公检法司机关的执法人员，不要助纣为虐，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，为历史负责。四，讲自己如何修心向善、做好人及祛病健身的事例。五，根据刑法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”的原则，我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是无罪的。目前，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，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由法律规定，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，这是各国处罚刑事犯罪的通例。刑法第三条规定，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罚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定罪处罚。请问你们抓我、捕我、审我，是不是在执法犯法呢？根据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，制定法律的立法权限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。两高对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，是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准则的，所以不能作为对法轮功学员量刑定罪的依据。到目前为止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。判决法轮功学员所引用的法律通常是刑法第300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、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，其中既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，也没有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，因此我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都不是犯罪，应立即无罪释放，并赔偿所有损失和道歉。只要抓住这几点去辩护，他们就没有办法。当年因我有漏被抓捕迫害时，我就是抓住这些要点，先后善意地给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写了三次辩护词进行自我辩护的。虽然我还是被冤判一年半，但我没有花冤枉钱，也没罚那么多，更没写三书而出来。当然，我在被关押期间，边背法边向内找到并堵住自己的漏是起主要作用的。如果你平时大法和法律学得好，还可以结合违法抓捕、非法搜查、刑讯逼供、诱供等实际情况加以辩护。另外，特别告诫政法人员，你们知道当前中央为什么下大力整顿政法队伍吗？因为整个公检法司人员心中只有上级规定，没有宪法和法律准则，而这些规定很可能是周永康之流的余毒，你们只为上级，没有人民，只讲个人利益，不顾社会安危，你们已经成了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啊。例如，很多公检法司高官拿着人民的血汗钱，不干好事善事，却为了私利，不顾人民的死活，甘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他们所制定的规定能符合法律吗？你们却不顾违法的执行者，将来追责时，你的上司都被抓了，还会有人为你开脱吗？敬请三思。由于自己修得不够精进，更不想让同修受骗而浪费大法资源，谈点自己的看法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预言文章的意外收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日。前些日子看了一篇学员自己预言的文章，想说说自己的意外收获，就是在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，去掉了以前觉得不好去的执着，对时间的执着。具体说一下这个过程，在这之前也知道要修去对时间的执着，可是不好去，
因为这个执着好像就镶嵌在脑子里，就是脑子里有一个自我认知的修炼结束的时间点，你不用刻意去想，念头里就自带着那个时间点的，思维模式就是那样的。前些年盼着今年秋天或明年春天结束，近些年知道这是执着应该去，可是实际上只是做到嘴上不说了，脑子里不自觉的还是秋天春天的，相当于把这个结束的时间点不断地向后推，一直在给这个执着存活的空间，就是这个执着一直延续存在着。可以说从修炼开始，自己就一直在这种倒计时的执着期待中。在看那篇文章时，感到文章里边说的那个结束的时间点一下子往后推得太遥远了，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与承受。由于太执着，看到结束还要有七八年，觉得那就像天文数字，漫长的就像没有了时间概念。当时的感觉就是脑子里存在的那个时间点由一两年快速向后推，到七八年时没停留，瞬间滑到时间的尽头，在时间视线中消失了。打比喻说，思维中时间是以一条直线形式存在，所说脑子里自己设想的那个结束时间点就像个算盘珠穿在直线上，并根据自己的设想来回变化移动着，到了设想的时间点没什么变化就往后推，又设置新的时间点，就这样一点点地向后推动，但都没有多大幅度。当看到这篇文章时，算盘珠不是推到七八年后，而是一下子滑向了直线的尽头，甚至算盘珠都消失了，只剩下直线，好比时间点那个东西撒气了，在那同时还伴着崩溃的感觉。感悟是强烈的失望戳破了那个执着，于是在无望中放下了，也是当时的崩溃感的瞬间能找自己，找崩溃的原因。当时心里一惊，想真不知道有这么执着啊，想为什么崩溃，是谁崩溃，在分辨真我假我。在符合法的一层标准的瞬间，师父把那个物质拿走了。总之那瞬间之后，脑子里那个一直存在的时间点，那个物质真的消失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就像人一样，在年轻时执着心很多，到老的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前途无望了，这个心就自然放弃了，磨掉了。这种小道也是这个方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自己在实修中体会到，大法修炼真的修得非常快，在瞬间就达到了小道得修一生或很漫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状态。人做事是有时间观念的，比如现在还有两年时间，我得怎么样抓紧，是可以以时间为动力的。而修炼就不同，不能以时间为动力，不能以时间作为条件。修炼中的这种时间观念是执着，所以觉得既可以说是去掉对时间的执着，也是在改变常人观念，改变人的那种思维模式。有那个时间执着不好的地方在哪儿？打比方说，认为还有两年时间结束，那就是说做什么事都是以两年为期限倒计时的，都受这个时间观念的影响和制约。比如讲真相告诉别人，不退来不及了，看着很紧迫，觉得是为别人好， 其实是自己心里预期时间快到了，是这个观念促使的，不是慈悲心。生活中也一样，什么事情都加上时间因素，这个时间是假设的，不是真正的结束时间，达不到预期所出现的那些沮丧、失落等，都是这个执着造成的。高层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，是在法的力量推动下往前走，保持在修炼如初的状态，不是在时间的促使下倒计时来产生动力的。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这个执着会让自己觉得时间快到了，很多应该从中提高的事不愿面对，选择逃避，绕过去。这就像拽着很多大包袱，顽强地在拖向那个自认为的时间点。在认为快要到达，刚想松口气时，美国大选和这篇预言文章给了当头一棒，让自己明白了修炼的严肃，明白了必须真正修炼，找自己过关，用人的方法拖不过去，明白想走捷径的牛角尖已经钻到头了。虽然思想波动是预言文章中的还有七八年结束引起的，但文章看完时并没留下这个时间印痕，那之后好像这一页翻过去了，好像走出了在执着不执着时间上打转的状态。那些沮丧、失望、崩溃的表现都是在看文章的过程中，这回不是像以前一样把还有几年结束的那个时间概念往后推，好比以前接受一两年，现在就是还有七八年时间我也能坚持下去，那样只是把预想的时间点往后推了，而那个物质没有去掉。所说的去掉了那个执着，是那个物质真消失了，根本上发生变化了。放下了对时间的执着后，学法时，法中有关时间的内涵不断展现，这时确信自己确实是去掉或者说放淡了对结束时间的这个执着，从修炼开始就存在的这个执着。此时心很平静，能把握住自己了，感到在时间这个问题上确实是真正提高了。现在讲完真相，与以前对比，感到心纯了不少。以前做事都是用倒计时的时间观念来产生动力的，就是自己以为的精进，其实不是真正的精进，因为那动力产生的源泉不是来自于法，而是一种执着。那不仅不能成为真正的动力，不能长久，经不起检验，还会带来很多麻烦。现在这样去讲真相，才是应有的状态。感到修炼这么多年，在这个问题上才刚刚有了点正念。我在自己的层次体会，师父讲到的最后什么样，是我们的修炼得达到那样的状态，是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能力越来越强，是显出大法弟子的能力，是我们主动去制约邪恶，开创救人环境，不是被动的在遥遥无期的迷茫中的等待。感悟预言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，不是写文章的同修和文章有什么对不对，也不是明慧网登这篇文章有什么对不对，而是我们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待这件事，不是让别人符合自己的观念，而是当自己是第三者，看别人说什么，找自己，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。文章触动我们人心的地方，不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找别人在修炼上恰恰是走偏，不在修炼状态上，不纠结在文章的对错上，别人没有错，找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是修炼。哪点不合格，我们要补上， 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在文章看完时，还有这样一个感受，就是看文章前好似还在观那边，现在已到观这边，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以前是设定一个时间目标，用倒计时来产生动力，现在人为设置的障碍被拿开了，前面亮堂了，融入了更大的时间空间场。现在是用法的力量，用正的力量驱动向前走，是责任心和使命感产生的紧迫，而不是先前的那种执着产生的紧迫感为动力。最后想说一个问题，就是正法还有多长时间，我们不执着，但思想中不能给邪党这么长时间，因为预言文章中说正法结束可能还有七八年的时间，在这期间邪党一直维持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就是说这时间中包含了迫害，我们不能默认和承认其中的迫害，我们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。以上是自己近期修炼的心得体会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谈电话被监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纯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号。最近同修们多次在明慧网上交流电话被监控的情况，虽是老生常谈，但同修中仍然不重视，抱着掩耳盗铃心态的还是比比皆是，往往出问题后知道找自己，但同时也找借口，总有一丝向外找的心态，阻碍着自己修炼的提高。可邪党监控真的无孔不入。下面就我遇到的手机被监控的几次对同修讨论的做一下补充。第一种情况，平时不直接联系的手机也会被监控。一次我和丈夫乘长途汽车回老家另一个城市看望住院的丈夫的妹妹，当时我是把因为速将被监控的老年手机卸掉电池带着，丈夫的手机正常开机带着。等到了老家的医院，没有多一会儿，妹夫的手机响了，显示来电是我家所在城市的号码。接了一问，对方说是卖房的，问他买房吗？我从没有用手机跟妹夫联系过，丈夫平时跟妹夫联系也少，可见监控者把跟我丈夫的手机联系的手机也挂上了监控。第二种情况，又有一次，老家的侄子打电话问我给他打电话了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好几次了，他接到了我的手机号打给他的，他接了后对方却没声音。我回想了一下，大概也是我外出卸掉电池时监控者冒充我的号打的，可见卸掉电池也存在安全问题，最好就是不用手机联系。第三种情况，速交后我换了手机也换了卡，平时基本只有上班时带着，跟人联系的非常少。有一段时间，一位退休的同事，夫妻都是同修，男同修及女儿都是同事，他病业严重，过不去关，住了两次医院，后来去世了。前后半年的时间里，女同修常打电话让过去，我尽量不在她让过去的时间去她家或医院，也很少人知道她得病的消息，我也没跟其他任何人说我什么时间过去，包括对她女儿。可同修去世后，我有一次跟单位书记聊天，他说了句话，好人啊，我可知道。后面欲言又止，意思是知道我老去同修家帮忙。我后来回想了一下，
同修家电话有座机，且在其他屋子。我有时下班直接过去，需要乘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。去了把手机放在另外的屋子，多数情况不带手机。可同修家人的手机是正常开着的啊，说话声音被监控了，还不是一个手机，这不光是窃听器，还是放大器。你无论走到屋子的哪个位置，都有至少一个电话，还有一个座机离你最近。何况往往是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呢？第四种情况，一次骑电动自行车回家，路过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个警察维持交通。我走得有点急了，红灯还没完全变绿，我就从警察旁边骑过去了。听着后面警察嚷了一句红灯。等回到家没几分钟，手机就收到了一条过道口让注意交通安全的短信。这种短信是我有手机以来收到的唯一一次。同修忽视电话被监控的现象，我遇到的也有。一，用的电话卡信息不是本人的或匿名的。我个人认为每个电话都是被监控的，只要跟同修联系，你的电话就会被挂上，声音就会被窃听。你说邪恶不听你说话，光听别人，可能吗？何况你的手机也不确定没被监控。二，当打电话听到有忙音时，认为对方手机被监控了，自己的没事儿，提醒对方注意，自己仍不注意。今天去同修家学法，学完法才发现手机就放在旁边。我提醒时，同修却说，一直在这儿放着了，平时很少打电话。我也曾一直认为这里最安全，以前只见到他家有座机在其他房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有一次协调人找我协调一些事情，就在座机所在的房间，找其他人也在那个房间，真是大开放。该同修家已经几次被邪恶抄家了。不注意安全造成的损失真是太多了。希望今后我们在这方面互相提醒，形成整体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。个人之见，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。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